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感恩，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到了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次啊，有一个问题留在了这儿，就是讲到雅各这个人物，那他呢，不但是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身份，他还把他哥哥从他父亲以撒那里得到的祝福呢也骗来了。那他假扮成他哥哥以扫的样子，来到他的爸爸以撒的面前呢，让他的爸爸为他祝福。爸爸不知道，以为呢他是以扫啊，所以呢就给他祝福了。但没想到祝福完之后呢，才知道啊，这个祝福是给错了。那我们上一次呢就提了这么个问题，就觉得说按照我们常人来理解啊，我们要是说我祝福了谁，不就是一个说话而已吗？那怎么还能说这个祝福就收不回来了呢？或者是说这个祝福我已经给了一个人了，别人再想得这个祝福他就得不到了。 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哈。
为什么以扫讲呢？说我讲的收不回来，那因为假如你给骗的可以收回来啊。
对啊，
以扫怎么哭也收不回来，但我没办法收回来，原因什么呢？那原来这里以扫所讲的祝福，以扫凭着什么信心讲的？什么信心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神祝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祝福，他也是凭着信心领受神给亚伯拉罕传给他的祝福。所以以扫要不管是跟谁说这个长子的祝福，都是把神给他的父亲传给他的要传出去的祝福讲出来的。假如他说我讲了之后，哎呦讲错了，我再讲了，那他等于什么？他本身领到他身上的祝福也可以说讲错的。
哦，这个意思。
所以再说的是亚伯拉罕的神给亚伯拉罕祝福，说我也讲错了，不算，那不行，是吧？所以以扫的反应，为什么说我不能改，改不了？因为他是凭着信心，基于祝福的内容，衔接到什么的利益的人生的冲突呢？不是以扫所要关注的，以扫所关注的，我不能收回来，因为不是圣旨我颁发。我现在再颁发一道反圣旨，就把那个刚才的圣旨切回来，不行啊。是神传给他爸爸，他相信神传给他爸爸是真的，神不会改变，神永远不改变的，是吧？然后爸爸传给他，然后神也跟以扫同证了，印证了，就说给你爸爸的祝福就会在你身上面传给你。神是这样说，神不收回去。所以以扫给雅各祝福之后呢，不管他做错了还是不做错了，这个祝福讲了就不能收回来，因为他相信神讲了不能收回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以扫就要想办法要杀他弟弟，把他杀了就什么都没有嘛。那当然了，我们知道了以扫这可能就是要杀了弟弟，就说假如爸爸不把他的祝福收回来，因为弟弟还活着嘛，把弟弟杀了祝福都无效了，爸爸就重新给他祝福，也有这个可能想法。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以扫跟他太太利百加呢，就在雅各走了，
就让雅各离开了，是吗？
对，离开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在28章开始说了，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到时候因为迦南地还是那些迦南人外邦人的生活的地方，所以就吩咐雅各起身往巴旦亚兰去。 那巴旦亚兰是个地区，当中有一个城市，地区当中的小地区，那个地区就是哈兰啊，其实就打发雅各去哈兰那边的地方去。哈兰呢，就是他妈妈的外家，
妈妈的娘家，我们
娘家是吧？
哎，
娘家，
娘家，
娘家那边还有他妈妈的兄弟，是吧？所以其中呢，有一个兄弟呢，就是拉班，就是他是雅各的舅舅了。那你就在他的儿女当中选择一个女儿当妻子啊，因为利百家很清楚他的兄弟家庭情况怎么样嘛，所以就吩咐下这样做。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那个近亲通婚呢，就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就是随着人类的体质的改变呢，表哥表妹通婚呢，就产生很大的下一代的问题啊，所以现代的人都没有这种的通婚的容许啊。然后呢，这里还说了第五节，以扫就打发雅各走了。下面也告诉我们了，以扫就晓得他爸爸以撒不喜欢那些迦南女子，所以也去了以实玛利亲戚家里面呢，另外再娶一个妻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等于是堂妹妹。所以雅各离开别是把原因表面上面是什么？是到舅舅家里面娶妻子，但是实际上面的内容是因为他要逃跑，是知道以撒要杀他，那是27章41节啊，就是以撒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我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了时我也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心里面说的话说出口了。杀弟弟，所以啊，这整个计划呢，就是表面上面就是娶妻子，实际上面就是逃命嘞。所以雅各离开别是吧，不是什么我们说啊，你要娶老婆了，一大堆人跟着你的是吧？这还有带很多什么手那个聘礼的，不是。我们想象他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因为知道他哥哥要追杀他，他就逃命。雅各出了别是吧呢？要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那时候的太阳落山了。那我们可以大概，那这个地方后来在圣经告诉我们，雅各把这个地方改名叫什么？神的殿是吧？伯特利。所以呢，你去看地图呢，别是吧？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大概中间经过耶路撒冷、撒冷这个地方，那我们的推测。大概他走了一天路，因为圣经说到了太阳落山了嘛，所以别是巴到伯特利是一天的路的话，他走的速度又看他怎么心情了，他好像逃命要拼命的跑是吧？你可以从这段的路啊来衡量，再从别是巴走到去哈兰他大概走几天呢，那你就可以推测大概是走7天到10天的左右的路程。所以他刚走了一天他就疲乏了，在那边躺着啊！你想象他当时心情怎么样？你知道当时的雅各是几岁啊？
还没娶老婆，应该很年轻吧？
18岁是吧？28好不好？
30多岁吧？
38啊！啊，我跟你说啊，假如你去有时间去计算一下，你就知道了。雅各当下去埃及的，看到月色的时候。后面说了，法老王就问雅各：“老人家你几岁了？”他说：“我的命很短啊，现在也活了130岁。”当时候的月色是几岁呢？当时候月色是39岁，因为圣经记载他30岁当宰相，帮助法老走过了7年的丰年，收拾了很多的粮食。然后面对马上下来的另外7年的饥荒年，刚过了饥荒年2年，就是他当了宰相9年，所以那时候他爸爸就来到埃及跟他生活，他就是39岁。那雅各130岁减去的月色出生到当宰相的那些时候，减去39岁啦。130减39是几岁啊？不对， 九十一嘛，对吗？九十一岁是吧？所以呢，雅各生月是的时候是九十一岁。那月氏是谁生的？是拉杰生的。
拉杰。
拉杰生的。雅各娶拉杰，又为他付了几年的没有薪水的劳工啊，14年都是给他舅舅骗的，所以他14年没有薪水做工，结果才娶到了。后来当月色出生之后，雅各就想要回家了，所以再减14年，91岁减14岁。就是77
啊，77岁才想起娶老婆。
那这个是比较接近的岁数了啊。那顶多你再年轻一点，76、75吧。那离开的时候怎样的呀？不能把它减小过70，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啊。
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有我
岁的人呢、啊，他去到他的舅舅家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嘛，啊，十天路程去了舅舅家，然后他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女孩就是谁啊？就是拉杰嘛，他看拉杰就哭了嘛，就是这么千山万水来到看到、啊、他的舅舅家，最后就跟舅舅说我在你家生活，在为你做工，你要娶拉杰嘛。他爸爸跟妈妈不能再见到他了，然后他带着什么心情的逃难，哥哥要杀他，然后什么都没有，年纪的77岁是吧，也往前走的时候是个好像没有盼望的前面的日子要开始，才走了一天是吧，然后呢来到地方就很累的睡着了，睡着他就拿块石头当了枕头、啊、石头能当枕头睡觉的睡着觉的人，你看你是多累啊，你有没有拿过石头来当枕头啊？
好像没办法想象，太硬了。
从前我们我爸爸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他也用一种叫硬枕睡觉，我也睡过，但是那个是有那个曲线的设计，里面有空气的啊。找到一块石头啊，那个形状好像个枕头，那这可能性很低是吧？他随便找个石头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然后他的梦见一个什么，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在天，这个我们要注意看啊，梦见一个梯子，梯子在一般我们现代的言语当中用什么单位来形容啊、形容它的单位就是说明这个梯子的形状是什么样，一道梯子嘛，是吧？所以基本上面这个梯子是形状啊，这圣经里面没有完全清楚告诉我们，是不是平常我们爬的梯子呢，用竹子来做的来类的，或者说现在金属来做的呢，是一般建筑工人呢在家里面要拿东西啊，或者说不够高拿东西，另外就把一个梯子就拿出来踩上去是吧？因为呢，圣经表达说这个梯子是立在地上。顶着天上，
你像一条道路一样的，
所以呢站在梯子底下的人要看到梯的顶啊，不应该是往远处看的，假如说好像是楼梯，一般我们上二楼上三楼楼梯，那个天这么高是吧，如果上楼梯的话就不是往上看了，是往前看的感觉，所以有一些的图画把那个梯子画的好像是往很远很远很高很高上天堂这样去，这样看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不像雅各所看到的梯，那个梯子应该就是他站着的地方就是那个梯，然后抬头看就看到天空顶着天那个梯，所以呢我说啊，这个梯啊基本上面就是类似我们爬上爬下的那些梯，不过设计方面呢可以像是一般的用脚踩上去，不一定要用手帮助的那里，所以有很多的童工啊读的时候相信这个梯子有一个代表的象征，它象征什么呢，象征十字架。好，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当然我这样跳去就看看说是十字架，就是现在有新约所以我们才能这样看是吧，那从前雅各他可能没有想到是十字架。那看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啊，讲到耶稣呼召腓力做门徒是吧，腓力呢就是去找到他的同乡啊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已经遇到了，那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啊，说这句话。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到拿但业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啊，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拿但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也听到耶稣，哎呦，我刚才跟腓力在说话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厉害 啊！然后就马上承认耶稣，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也是以色列的王，就是他是弥赛亚了。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到你，你就信了吗？这么简单呢？那还有更大的表达呢？什么呢？实在告诉你啊，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然后怎么样啊？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基本上面就是说，有一天他钉十字架，然后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拯救所有的人最大的神职。刚才我说了一句话，你说这么伟大的神职把我当成弥赛亚了，其实真正的弥赛亚有一天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就好像一条渠道。我们就回头再看了，看这个雅各的天梯是吧？那雅各的看到天梯是立在地上，顶在天上，然后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十三节是吧？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是吧？是吧？所以他站在梯子以上，那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来下去，他站在梯子上面，那这不都防外人在向上吗？
我也这么想，
是吧？那当然了，这个是意象，就是在神这些话不只是三独空间的，所以他站在梯子上面，然后他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来下去，神不是防外他的使者，不会防外的，就是说在属灵的境界里头，我们用那个物质的三度空间来看啊，你是看不明白的。那这里就说明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想象雅各所看到这个梯子，基本上面就是把地跟天能够接上去，让不单只是人，最重要是神的使者也可以上来上去。所以把这个空间，把这个神的境界跟人的境界连上去了。这个是给雅各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象，在圣经里面再没有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类似的意象，除了新约你相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十字架，就是这个意象的最后的应验。那然后呢，神就跟雅各说了他的祝福，说祝福的时候呢，他是说，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要赐给你。啊，这个很重要，就是神第三代向亚伯拉罕的后人来重复，第一代是亚伯拉罕，第二代是以撒，第三代就是雅各。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以撒就问他爸爸，祝福给我吗？你不能问我呀，祝福吗？那以撒说，我给了就不能收回来。以撒当然对他来说很奇怪，那对雅各来说，他自己所谓
心知肚明
啊，对了，他自己知道自己，他这个祝福有效吗？是吧？雅各自己骗来的，是吧？我给你说，把这上面签的名字你签了，那家产都给了我了，能吗？除非那个法官跟那个警察局是串通的，是吧？是跟骗子串通的。我听说我们教会姐妹在南美洲就这样了。他就是人家骗他签那个名字，他签那个名字，这个法官呢就说把他家产都拿走了，问法官跟那警察局都跟他分嘛，除非这样嘛，正常的文明的国家，讲律法的国家，骗回来的签字不能生效，是吧？所以就不能骗的，假如证明你骗我签的，那就不能生效。所以雅各也知道他骗回来的嘛，哪可能有什么祝福？
对啊，
所以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呢，觉得是什么都没有，爸爸的家产没分到了，现在逃跑了，现在去他舅舅家里面娶老婆，77岁娶什么？哎呀，不怕，你有啊，你爸爸给你的长子的祝福，什么长子祝福都骗回来的，是吧？
对啊，
雅各一生人其实在这个睡觉以前都是他人生的最低的低谷的状态，突然今天看到这个梦，看这个意象，在意象里面得到这个神直接跟他应许的印证，说我是你爸爸的神，我是你爸爸的爸爸的神，现在我也是你的神， 雅各突然之间发觉，原来爸爸的祝福是凭着信心，是真的。所以他看到神很重要，神给他这个意象很重要。他一生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可能没有正面的接触过神了，是吧？这是很正面接触神，原来爸爸的祝福果真把我带到神面前，神真的把我爸爸的祝福看为很珍贵很珍贵的应许，要临到我身上，是吧？所以对雅各来说，一生人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